犀牛顿十年创立以来，不断努力突破材料极限，坚持以单一材料理念设计商品，成功打造全台第一个100%回收再生的 Circular Next 循环再生手机壳，让塑胶材料可达6次回收再制。
只要扫描手机壳中的 QR Code 就可查看公开透明的循环履历，有效降低能源消耗与塑胶垃圾产生。
票房已经17亿台币了，
在中国嘛，对不对？哇，我的鼻音！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哦，我感受到你上礼拜觉得很想要好好讲话，然后讲不出来的那种，
而且会越讲嘴巴越干，因为没有办法吞口水，因为鼻子不能呼吸。
我觉得有一种好无助，想说。我脑袋很清楚啊，可为什么我声音出来跟我想的不一样？fuck，
这礼拜其实就是换凯莉身体不舒服，
对我不太舒服，所以我都在家休息。
其实我们安排了好多录音，然后都要
取消，
其实要跟很多人道歉。
对，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这礼拜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所以我都在家里睡觉。
我们还推掉阿兹口。然后阿兹口是台日混血的喜剧演员，然后他是在美国非常的，现在其实非常的红，然后他有自己的 HBO special 嘛，那最近在做 world tour， 上个礼拜来台湾，礼拜一礼拜二，
没错，
对，然后原本他就是说
他也很随性，
他
就是 last minute 说，哎、欸、by the way， 你们家 Steven 可以借我来录个影，
就是
礼拜是当天
啊，礼拜一早上9:40，我看到那讯息说 what， 我说好，我帮你问。其实那时候我内心觉得说 ，Steven 应该没醒。
所以 Steven 立刻找了朋友去支援，
对对对对，
他自己也在那边，
他自己也去，就是觉得很。
其实我觉得很感谢 Steven 帮我们做了一个这么大的面子。
对啊，对啊，阿兹口就
是超感谢就有一种他来台北，然后人家这么大一个大明星，然后只有我们帮他解决了在地的问题，有一种
对、啊、就是瞬间就解决
在地协力者的重要性。
对对，在地协力者
这个用法不太
对。So I think it was really cool。然后我去看了他的秀，我是礼拜一去看的嘛。我觉得第一他很猛的地方是他好像礼拜五礼拜六才在英国伦敦连办两场秀，然后他礼拜日飞，然后在台湾落地。他落地以后其实是马上私讯我们问晚上要不要出去喝酒，然后那时候我是整个爆干感冒快死掉了。
他想说他为什么都不会不舒服或生病或累或需要休息， special 这种事情非常I don't know， 还是人家是专业，我是业余的，所以
对
special 很耗费精神
欸。没错没错， but anyway， 然后他还说、
哦
欸、而且他人超 nice， 说、欸、那个我结束之后大家要不要一起来聊天啊，录个 podcast 喝个酒什么的、
哦、
我说
oh
yeah so nice， 其实我们都约好，结果就是大家都身体不舒服就跟他取消。 It's too bad， 之后一定有机会。
如果大家还没有听的话，那我们一年前有拦截他在台湾玩的时候跟他录了一集，我非常喜欢那一集，他讲了很多他的故事，超级
对他们家的故事啊。
然后在 YouTube 上我们有翻译，尤其是找专业的人好好翻译，
对对对对对，
看过大家可以去看，
就打 Azuko、哦、就会找到了。
好那最近有一个片非常非常红在 Netflix 上面，其实之前他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就蛮多人推荐的、
啊、
叫周楚除三害、
哦、你知道阮经天的那部吗？
对对对，阮经天那部。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很多人推荐，是谁推荐我你知道吗？
不知道。
是陶晶莹推荐我的、
哦、
因为她老公在里面。
哦，
对。 但那个时候我好像比较忙吧，我就一直没有去电影院看、
嗯、
然后最近上了 Netflix 我看蛮多人在看的、
嗯、
那当然有些人觉得很不错，有些人觉得啊剧情还可以而已、嗯、不过重点是他这部片在中国上了。
我看了一下那个剧情 synopsis 、哦、这应该没有暴雷啦，反正他就是一个坏人嘛，他是理论上是个坏人，然后他好像发现自己得肺癌，所以他就说好死前要把排名在他前面两名的通缉犯给杀掉
之类的。
对
对
对
就类似这样，就打打杀杀的片、
嗯、
然后就竟然可以进中国，然后进中国就算了还是中国现在票房冠军、欸、刚刚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在中国上映十天哈，票房已经17亿台币，17亿耶、欸，
17亿台币真的很屌耶、欸、他们成本好像6000万台币嘛，所以17亿真的是、
嗯、
我觉得表现非常好，第一
表现非常好，
国片很久没有这种数字了 right？
你说在中国还是来国片是指哪个国？
台湾啊，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哪有17亿在台湾这种数字？
就没有嘛，就从、
啊、
应该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啊、
所以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台湾电影啊很多电视剧都没办法去那边嘛，所以就很多台湾艺人就觉得说、嗯、哦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自己， 我觉得这个风潮开始之后，
应该说 COVID 期间前一两年呢，大家还觉得啊可能可以回去，然后再过一两年我觉得大家就有一点小放弃。
对，
但我们发现随着百灵果越来越大，我们也越来越常邀得到一些很酷的艺人。我觉得这个黄金时期可能要随着周楚楚三害在中国大放异彩而过去了。我其实有点小难过，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艺人其实还有很多很酷很酷的故事，然后他们都没有在很多地方讲过。
对，
然后其实我很想听的一个故事，
就是以前就真的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那些人的 I don't give a fuck anymore。
对，
然后说反正要爆就爆，我又回不去。那现在我觉得就是啊，我的电影之后可能要去那边卖。
对，因为这个钱真的落差太大了。我觉得有点，就是我觉得台湾电影在那里卖很好，我有点开心。嗯，可是就是我们可能就找不到艺人了，有点伤心。
我有思议，有可能我们想太多 right？ 这个可能就是不小心卖太好，中国自己搞不好也吓到说干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有点惊讶这种片在中国竟然可以上，欸，而且还可以卖这么好，
就相对不是正能量。
我看一些分析啦，好，大家都嘴炮，就说可能中国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打打杀杀的片了，他们其实有点怀念，然后大家其实生活也很辛苦，需要一个出口，可是中国政府又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们中国内部在打打杀杀，然后外面一个台湾，打打杀杀好像可以搞到像台湾很乱，
所以民主制度没那么好的概念就对了。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你有没有觉得，或者是阴谋论，就是中国政府故意让台湾偶尔一个片可以不小心上一下，
就是让你知道说我们还是可以交流这样的的概念吗？
给你个希望。
我觉得我们想太多了，
好吧，
想太多了。
好啦，說打打，恭喜他们。
我说打打杀杀，凯莉，你最近开始玩太极了吗？
对我被一些年轻人纠正说太极很像老人在说的话，
真的
对，应该叫 Final Fantasy 嘛，是叫做。
最终幻想
期啊，谢谢谢谢。对，我开始玩了，但我发现因为我怀孕之后比较容易头昏，然后
motion sickness 那种，
就是有一点吧，因为它是那个 3D 操作，以前我玩都没有问题，我可以玩一整
天，因为以前 3D 没那么好。
没有，四年前它的 remake 的时候就很好了。我现在就是在玩大概半个多小时就觉得啊，好像休息一下。
画质有好很多吗？
很好啊，但是
跟四年前那个比起来
应该有好一点吧，但我
我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些问题的？理论上好超多吧，
有啦，因为 PS4 跟5嘛，对不对？难怪这样我更晕，所以跟怀孕没有关系吗？
对，有可能就是
太因为太锐利，
对啊，
那怎么办？可以把它调降一点，
你就玩 2D 的游戏就好了。以后你就玩 2D 的游戏，你不要，你回去玩 PS 版的。不
是，
好不好，
我跟你们说，然后我在那边玩，然后我玩了以后，我就暂时你知道，我想好好休息，我就去睡一下觉。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发现，因为我老公前几天出国，他突然回来了，他开始玩我的太极。
他玩你的档哦？
对，他玩我的档。
他为什么不开自己的新的存档？
好，我跟你说，我有研究了一下，他可以新存档啦，可是如果你要有一个自己的自动存档记录的话，你可能要开一个自己的账号。
对啊，哦，是这样子，哦，
他没有 PS 的账号，那个，我一开始我跟他说你想玩可以玩啦，我想说他应该对这种RPG 就是这么慢的那种游戏应该没有兴趣，他开始玩就算。其实我
不是，他有收集癖，你忘记了？
不是，我
跟RPG 就是适合收集癖的人在玩的。
他就是一定要每个荒野每个角落都要走到，
啊，
不然他就不离开，
而且每个 summon 他都要拿到啊。
对，不是，我跟你说这些都算，我其实真的不介意别人跟我一起玩游戏，因为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可是我出来就看到他对 Tifa 很冷淡，就是他可以选择一些对话，然后角色会对你有好感度。
哦，是这样哦。
对，就在某些时候，
哦，
自由行动的时候可以选择对话，然后我就看他对 Tifa 很冷淡。Tifa 说啊，你记不记得这个？那就是他们的回忆。
对啊，
因为我老公对太极又没有爱，他就跟他说哦，我觉得这看起来就是一样的东西。然后 Tifa 就对他很伤心，然后就很难过，然后后来他就看到那个 Alice，
嗯，
然后他就对 Alice 很好，说他比较正。可我比较喜欢 Tifa， 然后我就觉得
我也比较喜欢 Tifa，
我就有点生气，我觉得你怎么可以？
可是你也知道，就是男生这样对女生比较凶，那女生反而会更爱他。
哦，就我啊，
所以他你就在代入感嘛，你自己在代入自己是 Tifa 嘛，靠北，
靠北，好吧，
好烂哦，
怎么可以这样随便玩我的好感度？生气 ，fuck， 好吧，
好了 ，Let's start with our news。
等一下，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周二夜都开始恢复正常了，
有吗？没有啊，我们四月又要。再请一次假，
对啦对啦，但是就是大家欢迎上 KTX 去看，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请假，啊，基本上有开卖的，就
是
我们会在的时候，
就是，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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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改到八点开始，让大家知道一下哦。
好，
那我们一开始我们要聊什么新闻呢？又是播音。 真的是我们开始聊播音之后，播音的事情反而越来越多欸。
对，很多人说我们喇叭嘴，原来是我自己这样觉得。不是，可是播音其实出事非常非常多年。
对，
其实这几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两个礼拜
超多
一直出事。
对，我们上礼拜就是聊了以后，
上上礼拜
不是我们上礼拜不是聊，然后就轮子掉下来砸到那个车子吗？那是上礼拜的事情吧？
对。
然后这礼拜一开始好像这礼拜一还礼拜日吧，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吹哨者，就是播音的内部吹哨者，
你说内部吹哨者，
对，那发现自杀，那我们自己觉得是被自杀，来发生什么事？
其实就是这几年来，其实很多新闻媒体都有在报道说，播音其实里面有一个在播音工作几十年的，他是品管的经理，应该是离职之后才跳出来讲的，然后就出来说啊，播音里面品管很多问题啊，什么我之前有讲过嘛，什么螺丝其实有时候会不见啊，然后也没有去检查，然后他其实提过很多次有问题，但是播音却一直。你知道，就是刚刚说你不要管，所以他等于现在就是出来正式作证，就说播音有哪些问题，是
开庭的时候再出去作证，
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吹哨者。上礼拜的时候，他其实才刚给律师正式的一个证词，就在车里被怀疑举枪自尽。我一开始看到新闻，他说 self-inflicted wound，
对，我想说到底什么是 self-inflicted wound，
对，
原来是在车子里面开枪自尽的，
我被怀疑是这样。那目前当然大家都说一定会强加调查，因为太奇怪了。他律师出来说他的身心状况其实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对于接下来要出庭作证是带有一个很期待的心，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就被播音干掉了。对，我跟你说其实播音不可能来告我们吧。
对啦，好啦，
好， allegedly
allegedly allegedly，
反正看起来就是很奇怪啊，就是哪有这种时候刚好就。
当然也有人就是亲友有说，因为他其实在播音工作这么长一段时间，假设他就是一个正义之士的话，我猜他心里应该承受很大
的
压力，所以本来就有一些 PTSD 啊什么之类的问题。
你不要这样子再讲了，
可能
我
猜他有很大压力，可是我猜跟举枪，
我觉得离举枪之间可能有段距离。
对对，
就
所以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奇怪。
对，我们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后续。
好，然后3月11号的时候呢，又有一个事故，就是智利的南美航空，然后他们也是波音嘛 787 然后他们在飞往那纽西兰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是突然失速然后掉下来，然后他就看到他旁边的乘客没有系安全带，然后就飞到天花板上就撞到，
靠，
然后他说他就看着就很危险，然后再掉下来，所以有些人就可能骨折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50个人受伤，
50个人
受伤。然后那个乘客就说他看着那个天花板，然后就看到那个很惊恐的乘客眼睛对望，他说很像在就是 surreal，
oh my god，
对，然后掉下来可能就是撞到那个椅背啊椅什么啊，就是很严重这样。
其实今天我们在录音前我看那个 The Daily Show， 他们说其实又有另外一个波音相关的事故。
怎么了？
就是他们有一个飞机虽然有事故，可是他们说是 malfunction， 然后一样安全的降落，然后他们说其中一个轮胎爆胎了。就是 so many things，
是一直都有这些事，只是都没有爆，还是
就是
最近他们
刚刚好就是那一批生产的同时现在都开始出事了。很有可能啊，都是在讲787啊。可是很有趣的是，现在美国的那个调查小组，然后就听证会，然后就会找波音的人来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嘛。可是最近被发现说，里面那个听证会里面的成员超多人在听证会开始前就把自己手上波音的股票卖掉，有点类似 insider trading 的概念。因为听证会开始加上最近的事情，现在波音的股票就是狂跌嘛，这些人就是要么是省了很多钱或赚了很多钱的，所以就是有点小小的 sketchy。 我前几个礼拜去新加坡参观那个新加坡航空展嘛，那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到现在中国新的商业飞机的公司叫做中国商飞，那他们推出他们自己的新飞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买他们飞机来取代波音，然后他们那时候的 tagline 就叫做 a reliable new choice， 然后让大家说我们这边很 reliable， 飞机不会有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有一个听众，结果他就私讯过来。 对，
对，好，先说这是听众私讯哦，没有办法 verify。
对对对对，反正这就是小道消息小八卦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他说他中国好朋友的老公的爸妈呢是中国航空的退休高层，然后他们以前自己就在中国商飞里面工作，所以以前中国商飞的飞机在试飞的时候，参与试飞的工作人员都要签一个类似哦，我已经知道我参加的东西是有风险的
OK
的一些文件。
但他说这应该是正常的程序，
对，正常的程序。其实我相信呢， 很多飞机试飞或战斗机试飞的人员都要签类似的东西，只是那时候中国商飞的这一批试飞人员签文件的时候都视死如归，然后安全落地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很感动。然后而且他们说在试飞之前有发现一些类似铆钉类的零件啊不太稳固，所以他们的老师傅就拿这种锤子就锵锵锵锵锵锤一锤，就说哦没事了。就说非常有趣，我相信应该也 OK 啦 right，
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很久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OK，
然后他们自己发现要搭的飞机是中国商飞的时候也会很生气，叫小孩子们把那个机票给退掉。
爸妈就说身为我们的儿子你怎么可以订商飞的飞机。
I think it's pretty funny、yeah.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干爹 NordVPN 大家有用过了吗？除了跨区追剧外， NordVPN 的 Threat Protection 技术还能阻绝恶意软体、钓鱼网站还有弹出式广告哦。像我自己就用 NordVPN 去跨区订阅 YouTube Premium， 这样省很多钱，可是用哪一国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啦。
那我自己呢是鼓励身边的单身妹子用 VPN 跨区去滑交友软体、啊、会看到很多很棒的天才、哦、
发现新世界的概念吗？
没错、
oh、
真的滑到就飞去。
那使用 NordVPN 也能让你轻松跨区比较各地的机票，让你省下机票钱，所以我相信凯莉的朋友就可以这样子省下机票钱吧。
有机会哦，
而且这样也能让你在海外的时候轻松连回台湾浏览平常习惯去的网站哦。
这次也依然提供教徒 VPN 优惠，搜寻 nordvpn.com/kkvpn 或输入百灵果优惠码 KKVPN， 透过专属优惠连结可获得独家优惠方案加赠四个月好礼，平均一个月只要不到一杯咖啡价钱就能大大提升你的网络体验，还有30天内保证退款服务完全零风险，不满意就可以随时取消哦。
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Google apologized for a series of public mishaps by i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 Gemini after it generated historically inaccurate images such as non-white Nazi soldiers. 谷歌为其人工智慧工具 Gemini 引起的一系列公开失误道歉。该工具生成了历史不准确的图像，例如非白人的纳粹士兵。
应该算是一月、二月、二月又出来的新闻啊，就是 Google 他们为了想要打败 ChatGPT 哈、所以他们一定也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就出了一个有点类似 ChatGPT 的工具，然后是 Gemini。那当初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是谷歌嘛，对不对？是 Google， 他们一定有最完整的
database，
所以他们东西应该是会最完善，所以大家都一开始就觉得充满期待。就后来呢，因为你只要东西一出来，你全世界网民就会开始在那边测试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一些议题，然后看他怎么回馈。那 Gemini 他有一个工具，就是可以让你生成图片嘛，
跟 DALL-E 一样，
对对对，然后可以生成图片，所以大家就会开始问他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就被发现说这个 Gemini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你问他说啊，请给我德国就是二战时期那时候军人的照片，然后他就给你，我给你看照片嘛，对不 对？他就给你很多 multiracial 的东西，
就是多元。多元种族，而不是只有纯白、纯德国人的样子。
里面有一些
我看到亚洲女性，
亚洲女性的照片
穿着纳粹军服，
对，
那有个黑人穿着纳粹军服，当然也是一定有白人穿着纳粹军服。
对，我就觉得有点好笑。然后你问他说啊，请给我这个美国 founding father， 美国的
国父们
的这个照片，好、图片给我。然后里面就只有黑人跟印第安人。
他们他这
可这个是有历史事实的东西啊，
对，所以他就是自己乱来嘛。
也有人问说啊，那给我这个 founders of Google， 好、Google 的创办人，那这也是有历史，他们就是白人，
就
出来一堆 Asian 这样 Asian 的脸孔，
好像其实给 Asian 没有错哎、因为那些工程师应该一堆 Asian 呢、
对，可是就会被大家骂，然后你这样子搞，其实就是让左右派都不太爽、对对，因为你纳粹说有亚裔跟Colors 这怎么可以？那当然这样子搞呢，我就看了一些就是比较 conservative 的媒体跟自媒体，就会很生气、他们就开始说这个 Google 啊，它这个 AI 就是很 woke 觉醒的 AI，
就刚睡醒，
很 woke，
全部都觉得要政治正确，
要政治正确，
要 inclusive， 要包含所有种族，让大家都参与感。
对，然后甚至比较偏激，就会说哦，就是 Google AI 否认白人的存在，因为他好像很不愿意生产任何。
所以右派也不爽，右派就觉得说，
右派超不爽。
对啊，你把
我们，因为左派会有点不高兴，可是我就觉得 it's kind of like a joke。还有就是他会变得他很不愿意去回答很多的问题，然后包括有人问说啊，那你觉得对 Elon Musk 他在网络上一直 po 迷因对社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还是希特勒 Gemini 不愿意回答这样、哦、他就说啊，这个没有办法
回答
什么之类，他想说你就算不喜欢Elon Musk 可是跟希特勒比也是没什么好比的，
对啊，
对，然后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啊，那大家就开始检讨说 Google 怎么会这样，就是这算是、嗯、我觉得很好笑，但是其实是蛮夸张的，
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
会变这样，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啊，他们就是后面搞不好有些指令就是不能只给白人的答案啊，
我听了那个 The Daily 啊，好，他们的意思是说，其实他觉得原因有很多个啦、嗯、那当初他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15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开始用 Google Photo， 你也有用嘛，对不 对,
对，
所以 Google Photo 不是就是非常好用，你可以请他去搜寻人，
对对对对，
人像
就是我们备份所有照片进去里面嘛，他就把你的所有照片都备份在里面的时候，如果你要找可能说你打东京寿司，那他就会把你所有的照片库里面的在东京的跟有寿司的全部都列出来、嗯、然后让你直接去看嘛，
现在是可以这样用，
现在可以这样用，
对对，所以他在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人发现Google Photo 不小心把黑猩猩的照片、嗯、然后辨识成黑人的照片
啊，
就很难看、哦、对对，很难看，然后就变成一个迷因，然后就在网络上爆炸、哦、然后他们就被抨击很严重，那当初的问题当然是因为你 Google 以前在做 training 的时候，你没有 feed 他足够多的有色人种的照片， 对,
对，
都以白人为主，所以就造成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长期以来在开发 AI 的时候，甚至到现在，因为你 Gemini 一定也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路开发过来的东西、嗯、他们就要想办法去修正这个错误，然后避免再重蹈覆辙、哦、那个时候在开发过程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因为 Google 它很多时候你都是从网络上的照片去 feed 进去、嗯，那些东西，那网络上就是充满很多的偏见的地方，
对对对，
那比如说你请他给你一些什么、你给我一群很有创造力的人的图片、嗯、他可能就给你很多白人、嗯、然后就说啊，那我现在需要哪些人是需要最多社会福利的照片、嗯、啊，可能就给你很多
黑人，
对，是
这
我觉得这就会非常有趣、嗯、就是刻板印象不好，但刻板印象一定是 based on some kind of facts，
一定程度的
facts 嘛，对不 对,
对，
那你在修正的时候你要修正到什么程度，如果你今天会希望你的 AI 不要助长刻板印象，尤其很多刻板印象毕竟还是错误跟夸大的，你要避免这件事情的话，那你是不是要稍微偏离大家所认知的刻板印象一点点、嗯、可你要偏离
多
少才不是偏离太 多、
哦，这好难哦，
我觉得
这个超难，你怎么可能挑得出来，
你对，而且这是一个不断在变动的、
啊、
在不同国家都会有，
是浮动式的啊，而且没不同国家的人 search 出来的答案理论上也要不一样，他们怎么知道说他 AI 的价值观是适合哪一个地方的，这好难哦，其实之前也有人说，就是不管是 Apple 也好，或者是很多人脸辨识的公司、
嗯、
他们以前一开始在做 training 也都是用白人，所以是黑人啊，他们自己在用人脸解锁的时候其实都非常难的、
哦、
因为真的他们的 algorithm 就是比较读不出来、
哦、
只是他们大家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就像一开始那个 Siri 都听不懂我们的中文一样啊，
对对
对
对，没办法，没办法。那你讲 AI 的话，我补一个 AI 的新闻，就是 AI 图片的新闻好了。最近有在玩那些 AI 网络生成的东西的话，
嗯、
会知道说，哎，除了大家很常听到的什么 DALL-E 啊、Bing 啊，或者是 Gemini 之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叫 Mid Journey 啊、哦。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吴淡如风波的时候，他好像就是用 Mid Journey 画图的，
好像是哎。
对，那 Mid Journey 这个公司呢，因为他最近美国选举快到了。所以他现在就是禁止任何人上传或制造拜登跟川普的图，因为很怕有人用这些东西然后来做假的东西。
哦，好酷哦。
对啊，这很酷哦，我就觉得哎、欸，他们也是蛮 politically sensitive， 我觉得 这是好，我觉得
是
好事、
啊、是好事，因为一定会这样啊，
一定会这样子的，一定会做一些假图，可能拜登在什么以色列然后说好棒之类那种假图嘛。
哦，对哦，而且 你也知道，就是我之前有跟你讲过 AI 它可以做你的声音辨识嘛，然后你只要同意它用你的声音以后，它就可以帮你念任何的 text、嗯、所以之前就有诈骗电话，他们就假装自己是 Joe Biden 嘛，对，然后打电话给你，叫你不要投给他。
这一听不就觉得很奇怪吗？
对对，当然，这声音其实以电话来说是蛮像的。嗯、然后我听了那一集的 podcast， 他的主持人也有请那个 AI 帮他一段，对、嗯，就是通常节目结束不会说哦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他就请那个 AI 帮他录了一段。如果你没有先听到原版的话，你会分不出来。可是你如果先听到原版的话，你就会觉得
原版比较有人味，
对，差一个人味，目前还是我听起来还是有差。但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些美国的 podcast 的主持人他们本来就太专业了，所以他们不会卡词、哦、我想我们应该是比较难模仿。
我们更好
我们非常容易卡词、哦、应该是蛮难模仿，可能要在下一个阶段。
OK
OK，
也讲到美国大选的话，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美国 Super Tuesday 已经结束了嘛，然后基本上应该就是川普 vs Biden 嘛。之前那个共和党里面还有 Nikki Haley 好像另外一个女性候选人她有 drop out 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剩这两个、yeah.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就是超两个老人那边、
哦、我觉得好惨哦，好惨哦，
他们美国人也是蛮
难选哦，
他们也是蛮辛苦的了。
对啊、
yeah. 好，那这边的话有一个新的日本的新闻我看到，我觉得很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如果接下来四月要去日本玩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哦、就是日本的那个国土交通省，其实就是日本的交通部啦，他们公布了四月开始他们要开放白牌计程车，就是类似正常驾驶人，就是以前的 Uber， 就是你跟我都可以当白牌驾驶人、嗯、然后去载客、yeah. 就是因为现在日本的观光客实在太多了，然后每个人搭在那边，因为日币现在也相对低嘛，所以很多人都会搭计程车、yeah. 那计程车司机就是供不应求，然后完全不够用，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开放这个服务。我觉得很、
欸、好屌、哦、
我觉得很屌、欸、其实就是
我以为日本都很保护自己的计程车，
对对，
你看他们之前的 Go Taxi 根本不开放给外国人用，
还有他们之前也不太开放 Uber， 也是拖了很久、嗯、后来才正式开放 Uber， 那 Uber 里面基本的也只能叫到计程车，嗯，对对，所以就比较没有这种服务，所以他们这个全新的 opening up跟 experiment 我觉得非常的酷，然后会在东京、神奈川、爱知、京都都会有这些服务，所以如果有去的人的话有使用到这服务，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实际使用的。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酷，那么保守的日本会尝试这种新东西
应该是不得已啦，
一定是不得已，
因为我们前两个礼拜才从东京回来嘛，我觉得那个观光客人多到我觉得已经有点影响旅游品质了耶，是我所感受到的，这比 COVID 前还多了吧，
我觉得有哦，
有
啊，而且
是全世界的人，
对，而且现在樱花季到了，再加上日币超低， right， 所以全部的人都杀过去，而且现在东南亚，我觉得这几年东南亚的经济蛮好的嘛，所以真的是、
哦、好多东南亚，
对，超多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全世界都，
然后韩国人也很多，所以真的就是呀。全世界人都跑过去了，
非常急。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上礼拜有聊到就是 TikTok 的新闻嘛，就是美国准备要投票然后要 ban TikTok、嗯、这抖音这个 app 的事情，然后这礼拜呢他们美国众议院正式投票了，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投票结果是352票赞成，65票反对，压倒性的比例通过法案，那现在就是众议院过了，所以他们要送去参议院 right？ 嗯，然后参议院投完之后拜登签完基本上就会变法律了，那他们要的
事情，我听那个新闻是说参议院有可能几个礼拜会有结果、嗯、但也有可能拖到几个月，有可能不会这么
没那么有效率，就
应该是不会这么快，因为这毕竟
是大事啊，
是大事，
是大事，
对，应该是不会这么快。
那他们要的事情上礼拜有讲，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美国这个法案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字节跳动，基本上就是 TikTok 后面的那个
母公司
、哦、把他们从美方的 TikTok 里面，就世界版的 TikTok 啦、嗯、给撤资抽离，然后让美国的公司入主，所以这样子才能保护美国所有人的那个资讯安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大家会不会比较爱用，我们可以用哎、我们也是用国际版，
我们也是用国际版 啊，
可是那只是美国 TikTok 被入主，
没有没有，就国际版，就是国际版、哦、其实就一样啦，
就是我们的民进党官员就可以放心用了，照理说，
因为我自己，因为美国在讨论的地方都是说哦，使用的人各自啊习惯什么都会透过 backdoor， 虽然说他们现在 server 放在新加坡，可是还会透过新加坡这样流入中国嘛，担心的是这件事情、嗯、我自己比较不喜欢的其实是演算法、
哦对啊、
因为演算法就会推一些可能就是对台湾不利的言论啊，然后 promote 中国一些思想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嘛，
对，但其实美国也是担心这个啦，美国也不是在也是在讨论说，尤其现在以色列跟那个加沙还在打仗嘛、嗯、他们就发现说在 TikTok 上面推播反以色列的言论非常非常多、嗯、支持巴勒斯坦跟支持以色列的那个流量落差非常非常非常大，但是因为你都没有证据，你也不能说、因为美国年轻一辈的本来就会比较容易支持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毕竟是直接受到轰炸嘛、嗯、所以就
可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这个东西过了以后呢， 然后川普其实有发表他对这个法案的看法。嗯，大家记得曾经齁，在四年前还五年前，他那时候其实是有签一个行政命令要 ban 掉 TikTok， 其实做的事情是基本上一模一样，大家先记得这件事情。可是在上礼拜川普站出来他反对这个法案，他说很多小朋友喜欢 TikTok， 没有 TikTok 的话这些小朋友会疯掉，而且美国年轻选民也不支持禁止 TikTok， 而且
可当初不就是他要禁 TikTok 吗？
对啊，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川普这次出来选，他有一个很大的金主叫做 Jeff Yes， 其实是有 TikTok 15% 的股份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对那个他的金主会有很大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川普会出来这样讲。那当然啦，那川普他个人也是非常讨厌 Meta Facebook， 那他自己觉得说如果 TikTok 被禁掉的话，接下来最得利的是谁，就是 YouTube 啊跟 Meta 嘛，就是 Instagram 跟 Facebook 这些平台，那他就会觉得很不爽，因为他就是上一次大选的时候他整个在上面被 ban 掉，所以他觉得说他会输跟 Zuckerberg 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当然就是还有川普的支持者，有一些政治人物，有一个女生叫做 Marjorie 什么 Green 的那个，反正就是一个女生，她讲话也非常极端。嗯，那她也跟川普一样，她说我也反对这个法案，因为我不想要让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做大。对，那川普他自己也有在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上面发一篇文，他讲说 If you get rid of TikTok, Facebook and Zucker Schmuck will double their business. I don't want Facebook, who cheated in the last election, doing better. They are a true enemy of the people. 哦，他就直接这样讲，他就是用自己的利益角度来讲嘛，所以他就是 flip flop 啊，他这种人就是
不可信啊。对啊，
不可信啊，不可信。
哎，不知道台湾还没有当初
那些那么爱川普的人，
很爱川普，然后
他们不知道
很讨厌批评川普声音的人，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
对啊，不过当时川普的那个财政部长 Steve Mnuchin 他现在正在筹组一个投资的集团，他就拉各种的人资金，因为他现在准备要拿这个资金去收购 TikTok。所以就是这些美国人真的都没有在藏。我就觉得
也蛮酷的，
我很酷，
很公开，
他们 I don't give a fuck， 我就是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也好啊，或者是利用我以前是美国财政部长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一样，我就觉得好屌哦，
很蛮酷的，
真资本主义。嗯，然后最近我觉得可能就是 TikTok 现在就是落水狗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看着落水狗就想打，像连意大利这种就是比较弱一点点的国家，
跟中国曾经很好的国家，
对，然后它经济也不是那么好的国家，它意大利的反垄断机构还有他们的市场调查局最近在3月14号，就是在上礼拜也跳出来说他们现在要对那个字节跳对 TikTok 啦，然后处以1000万欧元的罚款，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保护青少年跟弱势团体。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欠钱哦，那现在谁可以打？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子。
OK，
然后又不得，我觉得 TikTok 搞不好又不得不给钱 ，Right？
哦，好酷哦！
你不觉得很酷吗？
这好酷哦！这钱要是我也想拿，
对不对？就说Fine， 如果我现在可以 ，you know， 继续保留 stay in certain countries， I'll pay。因为1000万美金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说1000万欧元应该是小钱。接下来是海地 update，然后我这礼拜我准备了非常多 update，因为很多新闻的 follow up 都非常的有趣。就是上礼拜凯莉有讲到说海地的总理阿里尔亨利他那时候你说他失踪嘛，对不对？其实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去查了一下，他其实也不算是失踪啦，是他那时候想要飞回国，从波多黎各要回国的时候他觉得国内实在是太危险了，所以他一直回不来，他就在空中徘徊，然后又回去，然后中间就来来回回飞了很多趟，最后才飞回来。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他们那个海地实在是太乱，如果大家就是没有听到上礼拜那集的话，我推荐大家去听，那上礼拜凯莉讲的非常清楚。所以海地的黑帮现在基本上就是掌控了他们的首都 Port-au-Prince 哦，太子港。在这个他们的黑帮的要求之下呢，他们海地的这个总理，他第一终于回国，第二这个总理回国之后没多久他在前几天下台了。Oh. 那他下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成立一个新的过渡委员会啊，然后让海地得到他该有的和平。
OK，
It's pretty crazy， 因为黑帮的要求所以下台了，
就是等于是政变啦。
对，其实我就对这个海地的黑帮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去做了很多 homework。
OK，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海地的黑帮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有权力。以前其实没有黑帮， 黑帮，他们以前曾经是军政府跟那个独裁政府 right， 然后所以他们在1957年到1986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超大的独裁政权，然后独裁政权他们那时候组织了一个秘密警察的集团叫做通通马库，然后这个秘密警察集团他们在那时候杀了非常多人，杀了6万多人，然后只要是反对政府任何反对的声音呢，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杀掉啊，私刑啊，怎么样的。那 后来这个独裁政权被推翻之后，这些秘密警察他们没有地方去了嘛，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就在街上游荡啊，然后就去不一样的 neighborhood 去恐吓人家，去要钱啊，怎么样的。所以变成说当地的居民为了要保护自己，他们就会组成自卫队，这些自卫队就跟这些曾经以前的前秘密警察们对干，然后越做越大之后，因为海地是阶级制度很明显的地方，嗯，所以那些有钱人啊，那些 bourgeoisies 那些资产阶级们看到这些小团体们说，哎，好像他们这些自卫队做得不错，那我的一些工厂啊，我的什么 plantation 我的一些农场也会常常被这些前秘密警察们骚扰，那不如我雇用你们这些小团体来帮我做事，所以这些小团体就开始赚到钱，然后他们越做越大，那他们就变成现在所谓的帮派。那这些帮派并不是说都是好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就走歪了嘛，就是你也知道大家聚集了一些势力，他们可能也是会作奸犯科啊，可是有一些这些所谓的帮派呢，他们主要直到现在在做的事情还是在保护他们自己的 neighborhood，
就传统的庄脚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保护自己的家人，就类似三口，大家想一想好像三口组的概念然后他们可能某些角度来看是好事，可是在很多人的眼里说啊，他们这些人就是 gangster，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啊，就把 gang 这个名字贴上去以后，你就不会再细分说、啊、哪些是真的是好的团体或哪些真的是坏的团体、他们现在这个最大的黑帮，他们 的领导人就叫什么 Jimmy Barbecue 嘛， Jimmy Chavez Barbecue， 他其实以前曾经是海地的国家警察之一，哦，不是我刚刚说的秘密警察，就是正常的警察，嗯，他在警队里面，然后其实而且他是出生于海地太子港的贫民窟，他能够加入到警队其实对他来说还有对他们的家族来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说啊可以脱离他的身份了 right， 可是他加入警队以后啊，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些齁是由一些反政府的角度的媒体讲出来的，所以这大家听听就好，这些有点小 conspiracy 或者是把那个 Jimmy Chavez 这个人
讲得太好
讲得太好，不过听听就好，我觉得很有趣。 But anyway， 就是他加入警察以后呢，他发现说诶，海地是一个我刚刚讲过是阶级分明的地方，所以他加入了警察以后，他能够做的事情还是有限，因为他还是只能针对贫民窟执法，遇到有权有势的人
就要转弯，
就要转弯，他没办法对他们怎么样，所以他就觉得这国家怎么会这样子。他直到后来有一次在贫民窟里面好像出了大事，好像就是杀了超多人，他自己说啦，他自己说是警队里面把他拿出来做戴罪羔羊，所以他不爽，所以他要跳出来，他跳出来之后一样他继续跟那个保护 neighborhood 的那些帮派组织们变得很好，他加入了他们，后来就把这些帮派们统一起来有没有，然后说他要为人民争取到更好的权益、
okay.
说 我们要更好的教育，我们要干净的水，我们要打倒这些资产阶级，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国家继续被美国给左右，说我们要真正选出我们自己想要的候选人，不要说外国势力说我们该选出谁我们就一定要那个人来当总统，所以他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他就基本上集结了一些基本上是所有的黑帮，他那个黑帮叫做 G9 就是最大，他把所有人都联合起来了，
哇
然后就说我们要跟政府对干，
然后也成功把人拉下来，
也是真的蛮成功，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总理拉下来了就是 this is another side of the story、yeah. 可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部分一些新闻的角度可能都在讲说啊，他的名字 barbecue 的来源是因为他那时候杀了超多人啊，然后所以才有 barbecue 这个名字，他那时候烧死了很多人，他自己这个媒体的角度是说哦，因为他妈妈以前就是在街头在卖烤肉的
哦、okay ，
所以他从而且他说 Jimmy 这个名字在他的 neighborhood 里面每个人都叫 Jimmy 就是说为了要让他名字听起来不要不一样，他说好吧那大家就叫我 barbecue，
就
是
就
另外一个版本，
听起来就
另外一个版本。
OK OK，
另外一个版本，
cool,
另外一个版本，
cool,
所以很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新闻 update 是韩国医生罢工，就是差不多在两个礼拜前哈，我们有跟大家分享韩国的政府，他们为了要解决韩国医生不够的这个问题呢，他们扩张医学院的招生名额。
对，
好，要变很多人，所以让韩国的医生们，现在正在执业的医生们都很不爽，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因为、
就是、现在的问题还不先不解决，
对，就是我们的待遇很差，工时超长之类的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嗯，然后你就直接开放让更多人可以考进来。那我以前拼死拼活，好不容易考上医学院，是不是没有意义？我以前可以少读两本书之类的，可以读出去嘛？But anyway。很多医生上街抗议，然后15万名医生就是决定不要去医院工作，所以导致韩国很多大医院啊，那、yeah. 还有很多人的手术啊都被延后啊，然后、急诊室啊什么的都要暂停也、暂停收诊之类的， yeah. 所以影响非常非常大。然后这已经过了很久了，然后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还是非常多人，
好扯哦、
非常多医生在抗议，然后没有回去工作，所以这个礼拜韩国的总理。他出来谴责医界
，Oh no！ 哇、wow ，
他说明明我们政府的研究就很深入，然后以前开会的时候，医界的人士都没有异议，所以你们现在给我抗议是怎样？然后医界人说 This is bullshit！
哇、
wow ，我们以前就一直抗议，那、wow、你们自己把它通过的。然后政府同时现在要准备吊销差不多4900张的正在罢工医生的医疗执照。
Wow，
他们就是下狠心说，如果他们真的再不回去，我们就吊销你的执照，
因为这医疗会崩溃吧。
对，所以韩国的卫生部直接表示说，如果他们继续违抗重返工作岗位的命令的话，他们这些人的执照会被吊销。然后他们现在准备要指派20名军方的外科医生跟130名公共卫生的医生到韩国各地的医院来做支援，
所以代表说真的医院应该已经一团混乱了。
yeah, 你看你要从军队调人耶、欸，That's nuts. 然后我之前那时候有聊到说，其实韩国的人民绝大多数都是支持要开放、哦、让更多人可以去考上医学院、嗯、更多人当医生。那时候我记得民调差不多是70几%的人，然后最新的民调是已经变成84%的受访者支持雇用更多的医生，然后有43%的人表示罢工的医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哇，他们压力好大、哦、
我觉得好惨，
没有人会支持他们，
超惨的，这超惨，
好惨哦！
啊，对不起，我刚刚一说韩国，这是最后一个补充，
还有个南非，
还有一个南非的要跟大家补充，就是在好几个月前吧，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其实南非政府有向那国际法庭、国际法院哈、哦嗯、控告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径是种族灭绝，然后现在有个 update 是南非的外交部长。最近又出来说只要是南非的国民，如果你有去以色列帮忙打加萨的话，不管是你去加入以色列的军队也好，或者是你在那边直接帮忙打仗杀人也好、嗯、你回国就会直接被抓，所以他就是完全站在巴勒斯坦那边。
哦，哇，
对，我觉得蛮猛的，直接那么明显的跟以色列对干。不过现在真的风向都变了，就连美国的那个、嗯Majority Lea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就是美国的参议院的
多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 他也是美国史上犹太裔位置最高的政治人物。
嗯，
那他也出来反对就是以色列政府在做的事情，然后他还说以色列需要重新选举，选出新的领导人，现在那个内藤雅虎不适任继续当以色列的领袖，因为他的行为，他对在加沙那边屠杀、哦、让军队、嗯、军人在那边做的事情，让全世界对以色列还有犹太人的观感持续下降，他说这样是非常严重。
对，我也感觉到就算是大家以前都会很担心不敢直接抨击以色列，因为觉得这样会有反犹主义的问题，
对，
大家都开始越来越
愿意
公开的讨论，就说、欸、其实这不是代表是反犹，我们只是觉得他们在加萨的问题、
啊、这样。 John Stewart 也在节目上直接的、
yeah, 可因为 John Stewart
就是 John Stewart、欸、他
讲什么都可以，
He got balls 他也是犹太人犹太裔，他也是犹太裔、啊、好，那最后 Part 3，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 YouTube 频道，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们的听众们应该也会喜欢它，
因为我们在日本出差的时候、嗯、然后因为我们原本都在那边看猫咪的影片，然后看大家在那边一起笑，然后看着说不要再看这个我看不懂，然后他就播了这个影片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全部的人都围在那里看，
对、啊、
我看得好乐好好笑、
哦、那个这个频道叫做 Outdoor Boys、哦、他的频道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教育性，然后大人小孩都适合看，那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爸爸，他住在美国的阿拉斯加那边，然后他就是去露营在野外，然后在野外求生啊，然后跟大家讲一些野外的知识啊，怎么分辨哪些 berries 可以吃啊，或者你在野外遇到状况的话可以怎么处理，我觉得这非常的酷。那这个 他这个主角这个爸爸他叫 Luke Nichols， 他在阿拉斯加长大，他小时候参加过童子军，然后从小爸爸其实就会带他去野外钓鱼、啊、
所以是白人爸爸嘛，对不对？
白人爸爸
不是我们想象中 COVID 期间很红的那种在野外求生的很多东南亚裔的，
不是
然后在那边盖房子，
不是因为这个白人爸爸他是在雪里面盖房子、哦、他在雪里面挖洞，因为阿拉斯加冬天会雪下超多，所以他是往下挖，非常酷，那我很推荐吧。 Anyway 我就讲到说他小时候参加过童子军，从小就很喜欢 outdoor activities， 也很喜欢钓鱼，然后他19岁的时候还离开阿拉斯加去日本当传教士当了2年、嗯、后来回美国的时候他去读大学，然后变成律师，然后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那边当职业律师。他还有那种，你知道美国律师不是都有一些广告吗，说 If you got into a car accident call Luke Nichols I will help you to get the most compensation，
对
之类的，就是说如果你遇到问题请打这个电话空吧空空之类的、哦、大概是那种广告。所以他以前其实是一个律师，可是他后来就觉得说、啊、我在那个大城市里面就是生活品质跟以前不太一样，而且他后来有了小孩结婚嘛，他就觉得说我想要我的小孩有那种可以接触大自然的环境，后来他就把大家搬回去阿拉斯加，然后他的那个 YouTube 频道那时候也越来越成功，所以他就变成全职的 YouTuber、嗯、然后就是教大家怎么野外求生啊，雪地啊，或者是带小孩出去露营。他的影片都蛮长的，都差不多20分钟到40分钟，然后很多他也没有配乐，而且他就是一个 GoPro， 就是 GoPro 那种广角从头拍到尾，
对，
然后又很多时候就是他没有讲话，就在他那边挖雪啊生火什么的，就很多 ASMR， 可是就看的会很有趣，而且 有时候他煮饭就会觉得说哇靠，这个东西他吃得下去，像是他就会带雪铲，然后他在挖雪的雪铲，那个是平的，然后他就会生火，然后把雪铲放在上面，那变成一个烤盘之类的，然后拿一些面粉啊，就是面团撒在上、哦、直接丢在上面，然后变成烤一片馕出来，然后
上面都是炭，
上面都是炭，然后会把直接一整块牛排就丢到炭上，就火上面，就木头上面在那边烧，
然后拿起来的肉都黑的，
黑的，然后他就说Yum, this is so good. 然后就这样 What?
然后我们都说看起来好难吃。
对，可是就是他是一个很 positive, 很 outgoing 的人，所以看他的影片看久了，其实你心情也会蛮不错，而且网络上
不是，你就会珍惜现在所在的环境，好不好？
对，而且因为他是在分享阿拉斯加那种极端的环境，其实比较本来就很少人分享嘛，所以你就看他分享阿拉斯加雪中露营的时候，就发现说哇靠，你太阳只出来一个小时之类的，就是很惨很辛苦，或者是随随便便就有雪洞会掉下去，他就跟大家说怎么样会安全啊，然后就是教大家一些常识。那我觉得很酷的地方就是我看他在跟他的家庭互动啊，让我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去野外的人，
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看，
让我觉得说我之后一定会带小孩去野外露营。
Oh my god, Oh my god,
对，就是我以前的童军魂就回来了。
Oh my god, 消失超久耶、欸、
对，消失了30年了、
哦、神父听到很兴奋，他说我可以立刻带你去
对，我觉得很酷，而且他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人嘛，所以其实网络上有很多迷因，很多人在讨论Outdoor Boys 这个频道，然后很多爸爸都会说这个 look 是我想要变成的样子，以后这样子带小孩啊或怎么样，我觉得非常的酷，我真心认真大推这个频道，真的非常的，
他是不是流量好到其他可能可以赚到蛮多钱的，
他的流量超好，就是有一些人在分析他可能可以赚多少钱，很多人就算说他现在可能，而且他是今年整个流量暴涨，他已经变800多万订阅，好像今年年初才300万订阅、嗯、他可能有人预估啦，他可能一个月光是 YouTube 广告收入可能就100万美金，可是他的生活还是 very down to earth, 你就看他在吃那些，
他赚100块跟100万美金可能都是在那边，
对，他也没有获得很奢华，因为我有看他一个影片，就是带他全家人去日本玩，就是他以前传教城市在长崎那边、嗯、然后跟他以前的那些同事或教友们见面啊，20几年前的、嗯、然后整个过程就是 very down to earth, 他们就是住正常的 hotel, 不是住那种什么 Mandarin Oriental 那种超贵的、嗯、他们就住正常的 hotel， 然后早上就带着他儿子去商店街，然后买很多面包，或去 Lawson 或去 7-Eleven 买超多面包回来给大家吃。然后
对他说那可能就已经是很棒的面包，比起那个
当然当然当然
在炭火上烤的面包，
当然可是就是跟你想象中可能赚那么多，因为美国一个趋势也是就是大家喜欢在网络上炫富嘛，
对，
所以他不是那样子的人，他就是很 down to earth、okay、然后大家
返璞归真，
就是过得很朴实，然后看了其实也很舒服，不会有压力。
OK，
真心非常推荐这个频道，就叫 Outdoor Boys， 真心大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看了蛮 calm 的，
看了很 calm， 然后我现在晚上睡觉前就会看一看，那就会蛮好睡的，因为很多 ASMR 嘛、
okay、
就火的声音啊，会挖雪那个嚓嚓嚓那个声音
，OK，
疗愈，
你就
大推大推，
好，拜拜，
好，拜拜。